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人论的第二部分，就是人在最终的状态。第一段呢是讲罪与邪恶的起源， The origin of sin。 世界上的邪恶的起源是哲学与神学里最难的问题之一。这个问题呢是催逼着人去注意它，因为第一，邪恶的权势是很大的，而且是全球性的。第二，邪恶是不断的向生命做出威胁。第三，邪恶或者是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所经历到的。哲学家需要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所有邪恶的起源这个问题，特别是道德的邪恶，就是罪的起源。有两种的进入，第一种，一些哲学家认为呢，邪恶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呢，邪恶从哪里来的呢？就从万物的结构本身去找，就从世界本身去找。第二种哲学家认为呢，邪恶是有一个意志上的，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起源，也就是说从人的自由选择而开始的。有些哲学家认为是在人今生的目前的自由意志所导致，或者是第二种是在人的前世的自由意志选择所导致的。下面我们来看教会历史里的关于罪的起源的观点。第一段是早期的教父，最早的教父并没有对罪的起源做很肯定的一些的宣告。不过在艾任纽，一个在第二世纪最正统的教父艾任纽呢，他有说罪的起源就是亚当在乐园里的自愿的犯罪和堕落。这个很快就成为教会最被接纳的观点。那艾任纽呢，是一位反诺斯底主义，反对那种异端的一位教父。诺斯底主义怎么说呢？诺斯底主义认为邪恶是在物质的本质里，就是说是创造主、造物主所做成的。因为人的灵魂接触物质，本身就让灵魂变成有罪了。记得吗？我们昨天讲过，最高的那个存有是纯存有，最低的是物质。那人的灵魂是有身体的，灵魂与身体接触，造物主也创造这个身体，所以这些呢都接触到邪恶的物质，就是身体，因此都有恶了，有罪了。这种的诺斯底主义的理论，当然就让罪呢完全没有那种自愿的道德的一个本性，罪不是自己的选择带来的。第三世纪初的俄立根就是最聪明的、最懂哲学的基督徒，他用他的灵魂先存说来支持这种的罪的起源的观点。所以你看哦，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采纳了诺斯底主义观点的领袖们的。根据俄立根，人们的灵魂在一个前世就已经自愿犯罪，因此所有的人进入到世界都是在一种有罪的状态进入的，就生下来就是有罪的。这个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太多困难了，在教会里面难以被接纳。但是在18和19世纪， Müller, Ricard 还有一些理想主义、唯心主义的 Lessing, Schelling and Fichte 这些哲学家是采用这个观点的。刚才讲的是俄立根跟诺斯底主义，第二世纪、第三、第四世纪可以分开罗马帝国的东边跟西边。东边是希腊文的教父们，第三、第四世纪的希腊教父们呢，一般 都比较忽略亚当犯罪对他的后裔的关联，而西方的拉丁文的教父们呢，越来越清楚的教导，因为亚当在乐园第一次犯罪，这个就解释目前人有罪的状态。所以亚当的罪引致我们有罪，这个是西方，就是拉丁文的教父啊传下来的。到了第五世纪，有柏拉修兴起，然后奥古斯丁反驳他。东方教会，就希腊教会的观点，最后到了柏拉修和柏拉修主义就达到高峰。柏拉修主义否认亚当的罪跟人类的罪有什么关系，而西方教会，就是拉丁文教父的观点呢的高峰呢，乃是奥古斯丁主义。奥古斯丁强调，我们在亚当里是有罪孽的和玷污了 ，guilty and polluted， 有罪是我们在法律上的地位，玷污是我们心里面的状态。大部分的教会领袖是半柏拉修主义的，这个也是天主教的官方立场。半柏拉修主义承认人的罪与亚当有关联，但是呢，亚当与罪的关系只是解释的罪的污染，而没有解释到罪孽法律上的地位，就是说没有用约行为之约来看。中古时期呢，一般都看到亚当的罪跟人类的罪的关联，有的时候从奥古斯丁的角度去解释，但是大部分的作者呢，都从半柏拉修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说亚当的罪使人玷污，但是没有讲到亚当的罪孽归算给人类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，而苏西尼派呢同意柏拉修的观点，阿米尼主义呢同意半柏拉修的观点。但是因为理性主义和进化论等等的影响，关于人的堕落和人的堕落带来的对人类的致命伤，人的堕落跟堕落带来的罪孽啊、玷污等等呢，就慢慢慢慢的就被抛弃了。罪这个观念就有恶取代之 evil， 而恶又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释。比方说康德认为恶是属于 supersensible sphere， 恶是在那个理性跟感官能够接触以外的那个范围，也就是说他不能解释的。康德说过吗？理性和科学只是处理外表看得见的东西，邪恶啊、自由意志啊、永生啊、上帝啊，这些呢是属于一个真理界，是五官接触不到了，就他解释不了。 Leibniz 呢认为因为宇宙有限，所以有邪恶。施莱马赫认为邪恶的起源呢是因为人的情欲。黎彻尔呢是认为人的无知。进化论者呢就认为因为人的情欲或者比较低等的一些倾向，抵挡一个人慢慢慢慢在成长的道德的意识。巴特把罪的起源这样说的，说罪的起源是在预定的奥秘里，罪的起源是人的堕落，但是堕落不是一件历史上的事实，堕落是Super history， 超历史，德文 Urgeschichte。 那这个历史与超历史的关系， History 和 Urgeschichte 这两种历史的关系，就像康德的现象界，就是五官理性接触那个层面，和真理界，就是伦理宗教那个层面。巴特认为堕落不是一个历史上 的事情，是一个超历史的范围里面的事。是的，亚当是第一位犯罪者，但是他的不顺服，他的犯罪不能够被看为是世界上的罪的成因。人的罪多多少少跟他是被造的有关，所以这伊甸园的故事只是向人说明，向人呢传递一个令人鼓舞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不必是一个罪人的。好，这个是罪的起源的不同的观点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。在圣经里，世界上的邪恶很明显的是罪，就是干犯神的律法。人本性上是一个犯罪者，所以问题就产生了，人是怎么获得这个罪人的本性的呢？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第一点，不可以把上帝当作是罪的创始者。第二点，罪是从天使的世界缘起的。第三，人类中的起源就是第一个人犯罪。第一、第三页，上帝不是罪的创始者。不错，上帝的永恒计划当然就是罪进入到世界成为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事，但是你不可以解释为上帝是罪的成因，上帝是要为罪负责的，不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观念呢，是圣经是排除的。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，请读来。所以上帝是圣洁的，请读以赛亚6章第3节。在上帝里完全没有不义，请读《生命记》32章第4节。
他是完事，他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义，是诚实无为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
然后诗篇92篇第15节，请。上帝也不会受到罪的试探，他自己也不会试探人，请读雅各书一章十三节。
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
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创造人是甚好的，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他是恨恶罪恶的。生命记25章16节。诗篇第5篇第4节。翻到第4页，诗篇第15篇第5节。
耶和华
撒迦利亚书8章17节，来。
若不可心里谋害邻舍，也不可行害其长事，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路加16章15节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
而上帝是非常恨恶罪，他也因为要搭救人脱离罪，他在基督里提供了救赎。基于这一切的原因，假如我们说上帝是邪恶的创始者呢，那是差不多是亵渎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有决定主义的观点，就是说把罪说成是在宇宙的结构 必然的，宇宙的本性必然有的呢，我们都必须拒绝这些观点，因为这种的决定论呢，就暗示着上帝是罪的起源，罪的创始者。不单单是违背圣经，也是与人的良心的声音相反的，因为人的良心会见证人是要负责的。好，我们明天开始讲罪在天使的世界和人类中的起源。